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神的人都是有福的。你知道神要给你多少的祝福，保守你的身体，保守你的家庭，给你这样一个平安的环境，你才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人家说这个疫情让人觉得很疲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两年的疫情真的让我们觉得好像身心都有些疲倦。为什么呢？因为疫情造成了一个不明的将来。我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都活了这么几十年，我们都知道这个日子当怎么过，每一天这个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可以像那个飞机的 autopilot 自动驾驶，然后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但是因为疫情的到来，什么都不一样了，以前可以做的现在不能做了，以前不想做的现在都要做了。比如说戴这个口罩是我最痛恨的，常常让我觉得没法呼吸，但是为了安全我们还是得戴口罩。那比如说来教会，以前每个礼拜天上教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来了，或者来的时候会很紧张很胆小。疫情确实造成了一些不明的将来，在这种无法预测的将来中，人没有办法放松，我们很紧张，我们好像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是让人觉得疲倦的原因，让人感受到这么两年过去了还没有恢复正常，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出疫情呢？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应该是走不出疫情的。按照现在的研究说法，就是这个疫情是我们的 new normal。 什么意思？新的正常，这就是正常的生活。你不要想到说我现在小心翼翼，我现在做一些特别的事情，等这个疫情过后我就可以大胆的做我原来做的事情了。我告诉你，那没有疫情过后了，那现在从现在开始，这个疫情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这个有人在问这个新闻主播说，这个什么是 pandemic， 什么是这个大流行，大流行有什么指标才能够到达过后这个大流行就算结束了。这个新闻记者去采访我们的这个 FDA 这些专家们，最后得到的这个答案是，大流行什么时候结束？就是新闻不播的时候就结束了，因为表示说这已经变成正常了，新闻都不用再讲了。最近我们知道说这个疫情是有反复，是有上升，但是你看新闻现在不讲了，不再讲说每天有多少例，多少人死，多少人，这个曲线是这么样。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都看到这样的新闻，现在管它上升下降，新闻都不讲了，因为这就是正常的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个新的正常，我们怎么来面对？这真的很需要智慧。你知道现在世界各国精英人才都在帮这个政府想要怎么面对这个疫情。我看到的最两个极端，一个中国，一个美国。中国就是要把所有得病的人清零，最好让他们不存在。我看美国是要把所有不得病的人清零，让他们最好全部都得。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我感觉上就是中国想把美国清零，美国想把中国清零，到最后我看这个就得神来清零才行。我们不知道，对呀，对待这样一个我们所不明白的疫情，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个答案。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来面对疫情，没有给我们答案。比如说今天在 疫情很紧张的时候，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在想，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我今天是在教会，还是在线上，还是在家里面干脆躺着多休息？我应该怎么做？圣经好像没有给我们答案。圣经好像没有说多少岁以上没有基础病的身体指数都正常的可以去教会，那多少岁以下的你有什么病的三高的不要去，圣经没给我们这种规则，没有给我们这种答案。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个疫情下我们当怎么做？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有智慧的做法？有人曾说，智慧就是去改变你能改变的事，去接受你不能改变的事，然后就是要有能力去分辨这两者，什么是你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你不能改变的。我觉得这个听上去很美，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因为我们就是没办法分辨这两者的事。你知道死亡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但是我们一天到晚想改变，我们一天到晚想多活他几天，我们一天到晚说我只要每天去运动，吃那个最健康的西瓜皮，然后我们就吃这个做最好的这个有规律的生活，我就可以不用死了。其实死亡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管你做什么，该到的时候就到了。那生活是可以改变的，我怎么来改变我的生活更合神的心意？我们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说这太难改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不改了，我就按照我原来的方式去生活。那可以改的我们不改，不可以改的我们想改，看这个，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智慧去分辨这两者。所以我们常常去接受那可以改变的事情，我们去接受我们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去接受我们自己那种人性中的罪，我们觉得那没法改，我们就接受吧。但是我们常常想去改变那些我们改不了的事情，我们改变不了的事情。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非常需要智慧，我们非常需要神来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正常下，在面对这个疫情中间，这个不会结束的疫情大流行，我们当怎样去生活？我们当怎样来做一些选择？在诗篇第九十篇是摩西的一个祷告，他跟神说什么？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什么是智慧的心？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明白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你就会得到智慧的心。什么是数算自己的日子？是不是算说你还有多少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天呢、啊，对不对？有些人一拿到一个这个很吓人的诊断证书，就觉得说我要死了。我常常跟那些人说，不要担心，我们都不知道谁先死。那些没诊断得癌症的，说不定还比你先走。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命有多长。那怎么数算？如果我都不知道我哪天结束的话，我怎么算得出来？那神告诉我们说，数算自己的日子，不是数算你有多少天，因为那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你要让你的每一天都是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都是值得的那一天。数算自己的日子，就像我们数算我们的钱，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会数算钱，对不对？我们算了钱，我们就知道说我有多少钱，我能够活什么样的生活，我的这个有多少的价值。神说一样的，在这个诗篇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数算你的日子，要知道你生活 有多少价值，要知道你生活在寻求什么，要知道你的每一天是不是活得值得。当你明白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当你懂得你的生命是什么意义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来生活，知道怎么将时间、你的生命投资在那最值得的事情上面。这个礼拜三我们的祷告会，我们最近因为很多人生病也出城，我们祷告会人很少啊。但是这个礼拜天神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我在神学院的一位同学他来访。我这个同学跟我已经同学了将近三年了，我们只是上课的时候在网上上课偶尔见面，我并不太认识他，也不太知道他的背景，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很拼命的人，因为读书很辛苦。这个人呢，他在三年中间读完了我们一般需要五年的这个 PhD 这个学位，不仅如此他还读两个，他读一个华神的 PhD 学位，还读一个达拉斯神学院的教育硕士。我觉得这个让我听上去都觉得这个人大概不用睡觉，太拼命了，因为要读这两个，同时读这两个学位，再加上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次在美国，他的英文并不是非常好，要在美国同时读这两个学位，我真是不敢想象，但是他做到了。这一次礼拜三的时候他因为他只来 Vegas， 他来这边美国已经三年多了，从来哪里都没去过，就一直待在神学院，这是他现在要离开了，所以他到这些地方，他的朋友带他到 Vegas 来转转，他很短的时间，所以那天礼拜三我们就在教会见了面，然后他就跟我谈到了他的见证。他的见证很长，我们有姐妹放在网上，你们可以去听，但是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从来就不知道他是一个癌症患者。他的癌症不仅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癌症，险些被截肢，而且他的癌症有扩散的迹象。他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是在家里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所有该处理的事情、该整理的财产、该还的账，他后事全部处理好了，然后他到美国来。我们想，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如果你知道你有末期癌症，如果你知道你的癌症已经扩散了，你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你会做什么？来读两个神学学位？我想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说不会选择这个，那觉得那太傻，我应该把人生可以享受的赶快享受一下。怎么会有人想到说我生命不剩下多少日子了，我要来更多的认识神？这是什么样的智慧？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怎么数算自己日子的智慧。我们觉得说人生好像就只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一部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人生绝对不是你看得见的这一点点，人生比你看得见的长得多、大得多、有价值的多。所以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说，珍惜你的人生，那每一天在永恒里面都有它的价值，不要随意的把你的人生浪费了。这就是摩西所讲到的。我们知道摩西他在世上曾经放弃了世界上认为那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在埃及的皇宫长大，他有最这个令人羡慕的教育，他有机会成为埃及的法老，他都不要了，他要来跟随神， 带领一群奴隶以色列人去到哪里？旷野。走过旷野要进入一个神告诉他们的应许之地，那这真是虚无缥缈的事情。他面对着他面前的皇宫宝座，他可以不要，他要去寻求那个我们说连边都摸不着的事儿，那个要跟着去旷野，还不知道要在旷野走几天，还不知道走了多久是不是能达到那个应许之地，还不知道那个应许之地是不是这么好。但是却因着他相信神，他如此做了。最后他年老的时候写了这首诗，告诉我们说他得到了那个智慧，因为他的每一天在神面前他都感到值得。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他说我这个当我去按照神的心意来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我就得到了智慧的心。所以智慧不是我们想象的多么会在世上算计，多么会用最小的钱财得到最大的利益，不是想象，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什么时候买飞机票最便宜，什么时候去哪一家菜场买菜最便宜，我们觉得那是智慧。神说那个小聪明也算你的智慧，但是不要为了那点小小的忘记了有一个更大的智慧，就是你的生命要放在哪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我们刚刚所读的箴言的那一篇，那在刚刚我们读的箴言的那一段，让我们看见这个智慧在我们生活中是如何呈现的。我们常常讲智慧，智慧这好像是一个很空洞的事，我们想得到智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想得到智慧我们还是每天照我们的样子去生活，我们以为我们有智慧，因为我们读过智慧书。不是的，智慧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智慧是在生活中能看得见的东西，智慧是要靠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刚刚我们读到的在箴言的这个第三章，他告诉我们智慧让人看见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刚刚读到说，他说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智慧才是你生命的根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希望能够保持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非常的在意，不仅要它健康，还要健美，还要长寿，还要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对它的期盼很高。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你生命的根基不是你的身体。他说滋润医治你的肚脐，肚脐在古代认为，我们现在觉得肚脐没什么啊，古代认为肚脐是人生的中心，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念过解剖，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这个肚脐是你人生的中心，是你的根基，因为人出生的时候是这个肚脐连着这个母亲的。所以古代的人认为你这个智慧它是能够医治你人生的根本的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生根本的问题就是罪，所以在这个箴言如此早在基督来之前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要凭着智慧看到你人生的真正问题不是三高，是你人里面那个内在的生命有罪，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为你需要神。那他告诉我们滋润你的白骨，白骨在这个古代人认为说那是身体里面最刚硬的部分，最刚硬的部分是你的骨骼， 所以他说，真正能给你力量的，让你能够生活、生存，每天面对生活挑战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就是这个肉体的健康。他说，其实是那个智慧，智慧给你力量，让你来面对一切。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这个世上跟我们讲的一句话，也是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知道这句话，无论是在旧约的时候，还是在新约的时候，讲到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人最需要食物的时候。旧约里面是在申命记提到的，神在旷野试炼以色列人，让他们饥饿，让赐下给他们准备的是玛拉。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最需要的是食物。虽然神给他们玛拉，让他们有这个足够的营养继续的行走，但是玛拉跟我们这个所习惯的食物还是不一样。所以以色列人要吵，他说他们要回埃及，埃及才有真正的美食，才有什么黄瓜西瓜，才有什么葱姜蒜这种东西。还有这个玛拉都没什么味道。虽然这个玛拉能供应生命，但是不能满足人的食欲。这个时候，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讲到的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我们不要为这个身体的这种欲望而去烦恼，而去追求。他说，你要想到说，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的需求。这句话在新约的时候，是主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这个撒旦说，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对于一个40天都没吃饭的人，你觉得他是不需要食物还是需要食物？现在那个时候，我看大多数人都觉得人活着就是单靠食物，再没食物就死翘翘了。但是主耶稣却看得到，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常常被肉体的需求所蒙蔽，我们觉得肉体的需求促使我们每天去做每一件事，我们的动力就是来满足我们这些肉体上的需求，不论是食物也好，不论是享受也好，不论是人家的眼光也好，不论是我们的虚荣也好，都是在肉体的层面，我们觉得那些是我们生命的动力。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他不是一个动物，他比动物有更高一等的要求。动物只要吃饱了就很高兴，人却做不到。传道书第6章第7节讲到，他说，人的劳碌都是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是所罗门的观察。他说，人忙来忙去吃饱了，心里却没有那个满足。为什么？这个绝对是在动物身上看不到的情形。你看每一个小狗小猫吃饱了都懒洋洋的躺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他没有心里烦躁说我还不知足，他没有，他就满足了，他的口腹满足了，他就满足了。但是人却做不到。我们都知道，在座的可能没有吃不饱饭的，但是在座的你心中都有满足吗？你都对你的人生很满意吗？你觉得你今天你所想所求的你都有了，你没有别无所想了吗？我想很多人心中都没有那个满足。有满足的人，我不得不说，你可能没有去深入的思想。当我们每一个人深入的去思想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可以带来一时的快乐，没有办法带来那个真正的满足。因为真正的满足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灵，就是神给我们吹的那一口气。如果没有那口气，我们可以像动物一样的活。但是因为有了那口气，我们身上有个灵，这个灵需要被满足，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 保罗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引用了一段话，他说这一段话他没讲是谁讲的，但是他说这一段话呢是可以非常能够 让人佩服的，而且呢是非常可信的。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真实的意识到你的生命跟动物不一样，你真实的感受到你的生命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光有这个身体的健康没有办法给你带来那种幸福感满足感，没有办法。你可以吃好喝好，你可以穿名贵的衣服，你可以住大的房子，但是它却没有给你心中那种打自心底的甜蜜。你还少了一点东西，少了什么东西？你跟神，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在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操练身体我们觉得很有益处，我们觉得健康是一切之本，这没错，健康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没有健康你做不了什么事。但是不要忘了，健康不是最重要的事，还有一件事，敬虔。敬虔是什么？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你跟神之间那种相交相知的关系。敬虔要怎么操练？敬虔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教会中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不要觉得敬虔就是我想敬虔我就可以敬虔，敬虔是需要操练的。这个敬虔的生活，你的灵命要健康，就像你的身体要健康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知道在教会的各样的这种活动中间，无论是你的这个主日的团契，无论是主日的崇拜，还是你平时的团契，还是我们的祷告，这些都在操练我们的灵命，操练我们的灵命。教会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聚会？因为我们人常常需要一点动力来帮助我们操练，就像我们去这个锻炼身体，去健身房锻炼身体，我们会花大价钱请一个 private coach。 你请个 private coach 干嘛？他不是就站在旁边跟你说现在到时间了你就练，然后你就这个练练到我说停你再停。哎，他就是给你一点动力来促使你能够去锻炼，来 push you。 我们花的钱就是找一个人来 push you。告诉你，今天有一个大便宜，就是教会。我们不需要你花钱来请谁 push you， 教会设立各种各样的聚会，就是在促使你去操练你的灵命，操练你的灵命。我们有些时候不想来聚会，不想谈神的事情，最好你让我休息一下。神，我已经谈了，我一个礼拜已经够累了，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周末最好让我能够快快乐乐的。为什么来了教会？为什么教会要让你来？为什么你觉得你应该去教会？因为在 push you， 要让你操练你敬虔的生活。主日也好，平时的聚会也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主日来了最好一个礼拜中间就都不要聚会了，也都不要，反而让我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就会在教会中间又会要加一些这个聚会那个聚会？提醒你，你的灵命每天都需要吃饭，跟你的肉体一样，你每天都需要活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这就是操练我们的灵命，那是比操练身体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只有肉体，我们生命还有更高一层的需要。我们生命更高一层的需要就是从神那里得到满足。所以主耶稣会说，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当时人听到吓坏了，说我们是吃人。但是主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我们生命不从他那里得到供应，我们的灵命是活不下去的。我们看到我们外面可能还挺健康的，还挺健美的，你里面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因为你没有去从主耶稣那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如果不去喂养你的灵命，你最后剩下的就是跟动物一样的生命了。第二点，智慧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意义，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意义。我们刚才读到了，他说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生命的意义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间来认识神，来认识神，跟神的关系，认识神绝对不是一本书能够做到的。如果今天我们凭着我们读这本 Bible， 读这本圣经，把它读透了，读懂了，倒背如流了，我就能够认识神的话，神不必差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就给我们每人发一本书就好了嘛。为什么要他的爱子来到世上跟人生活在一起，活了3年还为人而死，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些事情？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认识他。所以在生活中间，这个智慧告诉我们说，在生活中我们要能够看见在生活中带领我们的神。我们人生的意义应该是认识自己的创造主，认识了自己的创造主，我们才知道这个生命当怎样活。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第一次活，我希望这边没有是第二次活的啊。我们都是第一次活，我们都没有经验，我们不知道人生应该怎么活。我们常常有的人就觉得说，我按我的方式活，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那是寻求是个世界上的事。有的人就说，我这个好像要给我一套规矩，你要不给我一套规矩，我不知道怎么活。我们每个人对待这个人生都是没有经验的。这个圣经我不是刚刚讲了，也没给我们规矩。我告诉你，我在这个圣经的箴言中，有一部分人是很喜欢这个箴言，觉得说你看这个箴言讲的有道理，这个就是人生的这个智慧。有的人是很讨厌箴言，因为他觉得说这个箴言讲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是按照这个道理发生的。他觉得说你讲的说你只要敬虔你就有这个祝福，很多敬虔的人他也生病，他也早死，他也得癌症，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箴言从来就不是给我们一套规则，智慧从来就不是像法利赛人想到的631条规矩，你照着做你就可以有完美的人生。这不是智慧，这是人想出来的。智慧是说我们要在生活中看得见那位带领我们的神。你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我们看不见神的管教，我们觉得神是反正远在天边，我们这个县官不如县管啊，我们就干脆做我自己的事，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他其实在你身边，借用生活中发生的各样的事情来教导你，来管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在这个生活中活出他赋予生命的意义。所以当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我们用人的眼光，用人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你就完全是轻看了神的管教。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你要知道这里当怎么做，他在预备我们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就像我们对孩子一样，对不对？小孩子早上要去上学，我们会跟他说，哎呀，多带点衣服，今天好像要降温，哎呀，你带把雨伞，可能会下雨。 我们知道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让他们预备好。他们不懂啊，他们小孩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他们就觉得说现在我不能，就什么都不用带。我们会预备他们，神也一样，在生活中，神预备我们，他管教我们，预备我们，他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去面对一些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让你预备好。”我让你带到这些知识，带好这种关系，让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能够依靠我。他说：“神所爱的，他必责备，像父亲责备他喜爱的儿子。”我们生活中就是要活出，就是要去感受到我们跟神那一份的父子之情。我们常常可以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祷告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是我们的父，就像我们对地上的父亲那样，我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份情感？神让我们受了洗，没有马上让我们去天堂，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天，去感受到我们一个被他接纳，成为他儿子的那种情分。他要我们在生活中去体会，所以智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在生活中的神。那神给我们的管教是让我们能够去活出一个他所希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将来的困难。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他讲到过这个例子。我们知道但以理书里面这个神对这个尼布甲尼撒是有管教的。尼布甲尼撒他当时是一个巴比伦的王，是有所有的权力王位，他各方各族的人都在他的管理之下。但是他心高气傲，神说什么？神说：“我要把你赶出人间，让你吃草如牛，像与野驴同居。”他说：“我要让你失去一段，直到你明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说：“那个时候我才能恢复你的地位。”这是神对这个巴比伦王的一个管教。然后呢，他的儿子继位过后，他的儿子就是伯萨萨，我叫他伯傻傻，他就很傻。他怎么傻呢？他爸爸的这个功课他完全没有学到。所以当这个伯萨萨在那边 party 的时候，找了一群人在他的宫殿里面，把神圣殿中的这个银器拿出来让大家来喝酒作乐的时候，神就在墙上用手指写下了他的灭亡的结局。所以这个傻傻看到了还傻傻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请但以理来给他解释。那但以理就为他解释了，说这个伯萨萨，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你父亲所受到这一切的管教，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这就是轻视神的管教所带来的后果。神让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来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如果我们忽视所有发生的事情，那最后剩下的结局就是你走向灭亡。神不会强迫我们进入他的国，你不要，他绝对不强迫你。不要听他的管教，你就自己去面对灭亡。所以智慧让我们看到生活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生活中对我们的带领，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去轻视神的管教，忽略神在生活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就是自取灭亡。第三点，智慧让我们看到生活的规则。生活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常常自己不知道生活的规则，我们常常都是按照我们的感觉在生活。但是神告诉我们，生活是有规则的。他说当你去寻求智慧的时候，他说这个智慧是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所追求的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福分 就是长寿和富贵，这是圣经中用的两个词来囊括人生的最大的祝福。这在所罗门祈求的时候，神说你没有求长寿，没有求富贵，你求智慧，所以我要把一切都给你。长寿和富贵是我们人觉得最大的祝福。我们想一想也是这样，对不对？你要有很多的钱，你没命花 也没有用处，你要有很长的命却没有钱也很悲惨。所以呢，长寿和富贵要一只手拿一个，你的，这是我们人觉得最完美的生活。但是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你们想要的那个生命最大的祝福，你们不要去追求他们，相反你要去追求智慧，这些都会跟着智慧一同到来。我们人常常会眼光看在眼前，我们觉得说，哎呀，神已经赐给我们祝福了，我们要牢牢地抓住这个祝福。如果我有长寿的身体，有健康，我就死死地抓住这个健康。如果我神给我很多财产，我就死死地抓住这个财产。他说你抓得越紧，你什么都得不到。他说你抓住神，你抓住那个赐智慧、赐财富的神，你有了神，你什么都有了，你什么都可以得到。那在这个《申命记》，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最后的忠告，在摩西要离世之前，他给以色列人最后的忠告是什么？他说：“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怕你们进入应许之后地之后，你心里说这财物，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你，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摩西在离开世界时候，要把他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智慧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去抓住这些财货，觉得他们是你的依靠。他说那就大错特错。他说你要知道，你要看见这些财货，这财物其实是神所赐给你的。你能够得到这些财物是神给你的力量，因为神跟你的列祖有约，所以他要赐给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神有约的人，我们都是在基督的宝血里与神所立下的新约。那神说你抓住他，你不要去抓你想要的财货也好，富贵也好，长寿也好，他说那些都会因着有神，你自然而有了。你如果去抓住那些，你就会失去你的生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得到了全世界而失去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告诉我们说，你如果靠你的能力去抓住了全世界，你其实抓不住全世界，因为它还是一个弱，我们大部分人都抓住世界搭一个小尾巴。你如果靠你的能力去抓，你就会失去那个生命。但是如果你抓住神，你就会得到。这是这个主耶稣讲到的那一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所表达的同样的原则。他说那一个小儿子因为想要这个父亲的财富，对不对？他觉得这个财富很好，这个世界的享乐很好，所以他就把这些父亲的财富跟他要分给他的先拿走了，然后就去世界上去享乐去了。他觉得这些财富可以带来他给他依靠，带来满足。但是很快发现这些财富并不是他想象的这么坚强。我们的财富不是他离开我们，就是我们离开他，他从来不会跟我们绑在一起的。当这个小儿子发现他钱财没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想到了他要回父亲的家。他要回父亲的家，这一回他什么？他不要财富了。他没有说我到父亲家再去拿一点财宝出来，他没有，他不要了。他要什么？ 他说你只要让我待在你家里，只要你不把我当儿子都可以，我帮你当雇工都可以，你只要我待在你家里，跟你有那样的关系，我就满足了。他去追求，去寻求的是一个与父亲的关系，他得到的是什么？父亲说把那个戒指给他戴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那个肥牛给宰了。他因为想要与父亲的关系，他得到了所有儿子可以得到的祝福。我们抓住神，你就有一切，长寿也好，富贵也好，这不是绝对的，这是也是短暂的。你要寻求长寿，绝对有比你更长寿的；你要寻求富贵，绝对会比你更有钱的。你想抓住这些，你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你会两手空空的离开世界。但是如果你愿意像小儿子一样，回去，回到父亲的家中，抓住父亲，你就有了一切。因为我们的父是那万王之王，我们的父是愿意把他的所有都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啊，做一个智慧的人。虽然没有我今天说到一定要来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大家唱一首歌会记得比较清楚，我讲的话大概还没走到 parking lot 都已经忘掉一半了所以我们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智慧的言语，让我们在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怎样来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主，求你真是给我们这样智慧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这个造世界的神，造生命的神，让我们知道在今生你要我们认识你，感受你，让我们体验与你那父子之情，父女之情，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在你的爱中。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要在你的爱中将我们接入你的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